Hi Angela，
Hi Manny，
今天这一集真的是我超级期待很久的。
为什么？
我们大概一个月前敲定今天的主题。
哦，是一个月前吗？
欸，差不多，差不多。
Okay。
今天的话，我觉得很有趣。一开始的话，也要跟大家做个业配，因为我们已经蛮久没业配了啊。有啦，上一集有业配柚子。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SAT 知识卫星推出的重量级线上课程林明章，也就是 MJ 老师的超级数字力一生受用的财务思维。这本课很有趣，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买，然后我有上完，所以今天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今天还能在我上完这门课之后收到业配。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就听过 MJ 老师的名号啊，也常听说他能用超级白话的方式让学生学会如何解读财务报表，所以小时候也是非常崇拜这件事情，然后也买了很多他写的书来读。但那个过程中我最下不了手就是他的实体课，因为真的超级贵，要60000多，这个遗憾就一直在我心中。直到几个月前我知道 MJ 老师要开线上课程，而且售价不到当年60000元的四分之一，我立刻就直接下单，而且我还救了好几个财经圈跟投资圈的朋友一起入坑。上完课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很爽。我觉得财务报表的能力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超级重要，我觉得这是全民都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大部分对课程的业配都会聚焦在说，哇，这本课有多厉害，它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学习者，也就是可能我或者是正在听的你，学习体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这堂课我大概前前后后看了 1.5 遍吧，就是我整堂课有看完一遍，然后之后我挑一些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章节再看一些。所以我就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说，这门课真的做到有让人沐浴在 MJ 老师知识体系中的体验。总之就是我非常推荐这门课啊，因为这也不是业配的关系，就是是我自己上完这门课之后自己感受非常深，也觉得很有帮助。最近也正在特价中，原价快要16000，最近只要12000就可以入手。重点是这个折扣直到9月4号，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限量折扣码 Manny500 还可以再折500元。购买连结跟折扣码都放在节目资讯栏，欢迎大家了解更多。讲完今天这一集业配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今天邀请到重量级来宾，就是刚才业配的知识卫星的创办人 Stephen 尤鸿宇。
嗨，大家好。
刚才在楼下录音室楼下看到 Stephen 的时候有点吓到，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他本人。我想说他比我想象中的，就是我原来想说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然后非常 powerful 的，
就他其实很亲和。
对，
因为家男孩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因为在那个可能大家在网络上看装法的时候都觉得说这是一个 ferocious guy， 你知道吗？就是
会吗？
我觉得
你这样对那些摄影师拍什么形象，
还是我对于还是我
冒犯，
还是我对于男性生物就会有这种预设立场。
你的这个不行，
好好，
性别刻板形象，
好，性别刻板形象。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Stephen 来上我们的节目，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业配的关系，而是过去几年我一直发现到台湾的线上学习市场超热。我在今天录节目前就大概搜寻了一下过去几年的新闻，发现今年尤其特别热。于是在2022年就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第一则新闻就冒出来，就是好像1月2号还3号而已，新闻稿就出来，哈哈，募到了一轮2.8亿元的 B 轮。在下一个月的时候， Amazing Talk 另外一个线上家教平台，它完成了4.3亿元的 A 轮。在前几天而已吧，还是最近2002年的8月， Press Play 宣布它完成的也是数亿元的 B 轮。所以在一年内有这么多，因为我不确定说这个产业来讲他们到底是一个大产业里面的不同的分项，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同样一个领域里面的竞争对手，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很好奇的地方。但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透过网络的方式，不论是透过已经录制好的影片，或是实际上跟家教这边有实际的 contact 直接做这样学习的动作，我觉得都有点像是泛线上学习这个领域里面，在同一年里面都有发生一个这么多惊人我觉得很好成绩的这样子的募资的新闻出来。所以我对这个市场就开始有产生很大的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 trigger 是这样，就是有一天呢，知识卫星里面的员工就突然跑来敲讯息问我说，就是 Manny 有没有要开课。然后他敲给我之后，我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我不要。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有两个守则，第一我不露脸，不露脸要怎么开课其实我不知道，然后第二是我觉得我还不够格啊，我不知道我要教什么。可是那时候我想一想就觉得很有趣，说哎，知识卫星这时候 approach 到我。额外要讲的就是有趣的是，其实不只是知识卫星有 approach 我开课，就是有其他的业者也有来 approach 我开课，而且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区间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哎，这好有意思，就是我写漫报然后开始录 podcast 稍微有一点浮出台面以后，就会被课程平台或者是开课单位接触到，表示这个行业是不是他们的敏锐度、他们的触角或是他们的 cover 的这些范畴其实都非常广泛。
应该你写太好
哦。真的吗？
应该是，
我觉得还好啦。对，但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又更 trigger 我的想象和想法，所以我就反向跟 approach 我开课的那个人说，那有没有机会访问 Stephen， 我透过他的视角来了解整个我好奇的东西，我对这个行业的好奇，我对整个市场规模，我对这个产业运作的逻辑，甚至我对于知识卫星怎么运作、内部的管理风格、你们怎么制客、你们的发展策略是什么，以及你们的下一步。
我会觉得有点害怕。
好，那首先一开始我们还是请 Stephen 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Stephen。 那我之前是有几次连续创业的经验，然后到最近这一次的话是做Synology 知识卫星，然后是一个线上学习的公司。对，那我们现在公司的话大概有快50个人吧，那我们是一个3年左右的公司。
超级年轻的，3年成长到50多个人，其实还蛮快的。
快50啦。
OK，
对对对。那我们公司其实在市场上，因为其实做线上教育的公司，像刚刚 Manny 说的，其实有蛮多的。那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量不会，就我们课程的数量没有像其他公司的这么多。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人产业界比较有限啦，那我们就希望是把力量集中在某几个点，所以我们做的是比较精致的线上课程。另外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投入比较多心力在一门课程上面，我们目前有推出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成绩都还不错。对对对，
那谦虚了谦虚了，
还不错了还不错。对 对， 對，就是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定位不一样，因为很多其他可能比如像是 marketplace， 他们很开放，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在那边发挥。那我们的话就是涉入的程度比较深一点，我们可能因为产能也有限，所以合作方比较有限，但我们可以投入比较多精力把一个东西打得比较透，然后来推出一个课程这样。
对，有点好奇 Stephen 怎么会跳入课程，就是做知识变现这个行业，是有什么因缘际会，或者你个人的经历，就是过去的创业经历或什么，导致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最一开始，因为我前面刚好前一份工作吧，那时候因缘际会到教育的集团里面工作，在里面刚好又就他们要成立一支公司，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依循这个主题来做。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工作的同时，因为下班时间还有一些弹性的时间，我就自己在创业。对，就那时候可能是边工作然后边创业，然后到后面我自己的创业就缴了一些学费，可能跟以前的股东的同事们就是合伙人就是结束了之后呢，然后专心做这个工作。那时候的集团里面的人给我一个机会，就是他们想要开一个全新的教育公司，问我可不可以来做，因为可能那时候什么需要年轻人，然后需要有网络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刚好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那时候我就开始进入了领域。那时候那个教育公司的话，我也是从最前期吧，然后从找人啊，找工程师啊，找伙伴啊，然后陆续的做到有一个规模。对，不过后来因故离开了。对，然后就重新做知识卫星。所以那个是我开始接触到线上教育的一开始。其实那时候线上教育公司好像在台湾的都很小，那一年出来之后，大概比如像现在很有名的哈哈啊，也是刚出来而已。
欸，那一年大概是几年？2016、
15、16年的时候。
15、16年的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在美国就是可能 Coursera 就是几个大的公司比较有名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出来，然后台湾陆续的侨工就出来来做这件事情。那时候很多同业都不在了，现在都不在了。
所以这次想要继续做这个题目，是因为想要延续。应该这么说，我觉得那个问题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大家挑题目都不外乎就几个方向嘛。第一个说这件事情就是你的 passion， 就把你对这件事情就很有热情。第二个就是你看到市场上很有商机，对你来讲你是觉得是哪一个？是 both 还是说你觉得其中一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
我觉得在前一个公司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原本没有预期我会离开。我那时候是想说，如果我要做10年的话，就想说我会在这产业里面做10年来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大概做5年左右的时候因故离开。然后我觉得我前面的这些累积在就这个主题算是有我自己的洞察跟理解。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蛮常就是全世界各地考察，比如我们去美国考察线上教育的产业，然后新加坡有一些那种线上教育的展会去看。那时候中国我大概一季会去一次，我们也就会吸收消化，然后做到在台湾这边去应用这样子。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之前累积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好像很可惜。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这10年嘛，所以我心里有一个愿景，说其实他应该要做到什么样子，可以玩哪些有趣的事情，那时候都在行踪，可是突然就不能做了。所以后来就这一次的创业应该是有一点点不甘心，就觉得说这突然跟我无关了，不行，然后重新开始这样。但是那时候要重新开始也会觉得说其实也蛮挑战的，因为市场上有蛮多很棒的线上教育公司已经在了，比如像哈豪啊，然后又他 Press Play 啊，就是有很棒的线上教育公司都已经在了。那我要做新的公司的时候，我就想说可能做法跟定位就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是有很比如他有很多的课程的数量，有很多的老师。那我那时候想说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比较特别，我们没有投资人，就是我们是独资，就是自己到现在都是。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资源没那么多，我们就是 想说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位，比如大家可能尤其是冲课程的数量，那我们可能就反过来可能冲课程的质量，对，就是在内容上面或者说在对市场的观察上面，我们把它做深一点，一个一个把它做好，这样子。这个东西的脉络大概就是这样，就如果我要在那个时间点做一个线上教育公司，可市场上有很多同样类型的公司，然后他们可能的定位跟模式在那边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在市场上面给他看到了，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定位。我觉得总结应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在市场或者教育这个主题上面有自己的观察跟想法还没有实现，想要继续做，我们有想到会找到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执行跟切入的点，我们做 MVP 验证，市场也买单来做。那时候很好笑，就是因为我重新做的时候我连网站都没有，因为 Amain Talker 那个 Evan 是我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原本去找工作，因为那时候太上志，对，他说你不要去找工作啦，你就是还是可以做啦，就是你不要放弃，而且你去别人那边工作，你可能做半年又想去创业啦。我重新做，然后他借我两个位置，我跟他，就我跟我太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重新开始，然后我们就逢高忌鬼的在想要把东西做出来。对，我觉得如果没有同朋友鼓励我重做，我可能真的去找工作了。我没有送他一些股份，但是后来我们有再买回来。
哦，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外面的媒体上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可能是他有投资，对，就应该说他有占我们的股份没错，然后但是我们后来把股份买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都还是我们自己在掌握股份这样子。
我觉得这边有，就是很想问一个东西，就是当时这个状态，然后你想要从零开始，可是你怎么去，就是你怎么去观察到市场上还有一块需求没被满足，需要针对这个需求去做 MVP 的，
这个洞察是怎么发现？
对，因为那个
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市场已经竞争的
什么年代？
就是
3年前了。
三年前的时候，
有点厮杀，还是有一点拥挤，
就竞争蛮，就是已经开始有竞争的味道出来了。比如说课程的数量开始增加，然后
大家也接受线上学习这件事，所以其实平台跟平台之间，不管你定位自己是线上学习课程平台或是教育平台，其实已经有蛮多选项可以选。那怎么样让自己做得更杰出？这个你们最后把自己 position 这个优势的地方是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是因为就我刚刚有说我前面其实有累积一些知识跟 know how 嘛，然后我会觉得说，哎，就抽离这个产业领域的话，觉得有点不太甘心。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 review 了一下，就是这几年有哪些事情是我很想做，但是我比如说你跟公司经营三五年，你真的要有些决策要改，你可能要砍掉很多事情，或可能要很多，比如不管是技术债啊、管理债啊，所以那时候没做的。所以我那时候就 review 说哪些事，如果再让我重新来一次，我会做的。就结果很不幸，真的要重做一次。对，所以比如说像一开始我们怎么样让合作方定义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价值，跟我们实际上要提供什么价值，然后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组织很完整，比如像投广告啊、制作啊，什么都会分派下去做。但后来重新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很多人嘛，所以我自己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去了解，比如数位广告的东西要怎么操作。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 team 也是我在训练。对对，我觉得那个第一线，就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会操作的时候会有，就是比如你在代理商，可是你就是工作嘛。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经营的时候，会有些不一样的思维在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洞察，这是一个。然后就我们提供合作方的那些方式也不太一样。再来就是，其实之前大家会说破千万的案子很难，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像图文不符的案子就很成功，在好好的，那好像就没有几个这样子的专案了。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如果要重做的话，我可能比如说我希望做一个是有对我自己有个交代，对，那我把之前过去学的东西、会的东西跟我想要呈现那样子结合起来，所以就重新做，以那个标准来做。然后后面我们持续做了好几个这样子的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也整合出了，就整理出了一些 know how 啦。所以像我们其实现在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有系统性的在做新伙伴的训练，然后跟就是这些事情的观察跟打磨会交给我们的伙伴。
对，那我可以下一个有点直接的
好
的结论吗？就是你看到的市场机会是大家没有把一门课打磨的空间还有很大可以被进步的空间，
还有很多优化的空间，
因为当时可能当时的竞争氛围可能是大家想要扩张地盘，
嗯，
大家可能
数量在增加，
大家想可能用平台的方式，想要用 deal 数量的方式来去把那个版面把它扩张起来，
对。
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在铺盖这个版面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单点它还有一些没被优化空间 maybe 40% 可能有这么多，
对 对, 对，
大家如果把这件事情把它做起来的话，其实它可以变成那根柱子可以变得很高嘛，不一定要我们去铺版面，我们可以铺 Z 轴这样子的。
好，我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事后来看，我可能都可以，我也可以碰风的很强，我多睿智，
没有，我不要听这个，
对对，但我觉得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觉得那时候 环境背景有关啦。那时候可能像前两年可能比如美中贸易战经济还变差嘛，可能在之前大家其实很崇尚就是中国的，比如说平台思维啊，然后你要先把流量养大啊，然后先圈地再优化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做的，或是因为我们没有投资人嘛，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为投资人交代，但是我就是会回到商业本质去想事情。就是以前我在做 前几间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是一直我们在想的，就比如说比如你平台思维的流量，或是说其实回到商业本质，其实它有点冲突。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要做得很快的话，你可能有些比如说商业的东西你没有那么有效率，你用资本的力量去玩也可以做，只是因为比如说我就说我后来重新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外部的投资人，就没有资本的力量了。 对，那我就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还是回到解决问题，然后提供价值，大家愿意为你这个价值买单的方式来做。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有一个指标嘛，比如市场上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很棒的那个标准是什么，那我可能就是这样子回推，那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东西，然后一样回到本质去推广出去。那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精实的东西。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就你要精实又有价值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市场上有一块就是大家喜欢把一个老师开很多堂课，就一个比如就是他们我们以前像我以前前一间公司在做的时候，我就注意量嘛，比如说、我会算说这个老师他可能比如说这一季可以开一课，下一季可以再开一课，他的知识的点可能就被拆开来。那我那时候在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我想说那如果假设我就做这个主题，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或价值的话，我会怎么去设计。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些是那时候看到的点，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来做这样子。对，因为以前在冲量的时候，其实投资人会说你现在的课你要几堂，你怎么不出来，然后或是你怎么没有达到这个营收，就那时候有另外一个压力，所以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开始去走。所以刚刚那几个回来就是两个方向，我就回到商业本质跟提供价值这个话，那我就变成像我们后来现在在做的这个方向。
可是你那个时候进来做的时候，你有发现市场上对于你刚才讲那种成长手段，市场已经觉得有点疲乏了吗？
你说哪一种流量吗？
对，就是大家看到说一个老师他就是一直开好几堂课，明明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起成为一个重量级一门课，我一口气就可以学到，是不是你当时觉得说市场上可能对这样子的知识的吸收的体系或是的方式有点疲乏，反过来说你觉得你那个方式可以算是一个满足大家没被满足到的需求？
对，我觉得就是它不一定要 combine 一个很大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还是回到说其实使用者或是学习者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他可能想要学到什么。比如说我们作为 NJ 老师的课，那超级数字的课它东西那么多，如果你要猜也可以猜很多嘛，但是我觉得比如像我们去上老师的课，然后研究完出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能要一起来提供是最有价值或者最对消费来说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来做。我觉得那时候市场上看到的就是说的确因为以前我在前一间公司在运营的时候，我们可能逻辑也这样啊，就是我出来量的速度不能输，所以我就会算说比如说哪些老师啊，可能其实有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那我可能在排在时间表里面，他什么时候东西要出来，他就有一点按表操课的感觉。嗯 对，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因为实际在执行的时候，大部分市场竞争对手可能也都是这个逻辑，那其实大家就是因为互相竞争嘛，就一直往那个地方冲，但是刚好我不小心停下来了。
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事实很有趣。
对，它是事实，我觉得它不是，就是不是说我真的多厉害，
这意外的事实。
对，
但这很重要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这有时候我们常看一些创办人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各自以前都有接触到很多的 founder 怎么 reinvent himself， 就
他有点像是
你怎么改造自己的思维。
我这样讲比喻有点不太对，有点像是任督二脉突然被打开了某一个部分，或是你突然停下来，
任督二脉突然断了，
对，突然断了，断了又被接起来，
突然被挑筋，
挑筋，
然后到了一个洞窟里面，就有猴子拿仙桃给他吃。
哦，好棒，
对不对？这不是金庸常出现的剧情吗？
是这样，因为
就废了，然后突然神功护体。
我刚刚听起来整段听起来是 Stephen 他本来有一段他一边在产业经营在里面浸润在里面的时候想做的事，可是碍于他当时的状况可能不一定可以马上做或全力做，
就有些管理在或技术，
对对对，有一些各种的压力，
结果就获得重来的机会，
就获得重来一个意外。
一般人真的不要
轻易尝试，
對對對，
不要轻易尝试重来机会之后，反而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这件事怎么去 position。 我听起来他最在意的是用户本身到底市场上用户哪一块是缺口，或哪一种课程类型是我们还没被满足的，所以他才去精心客制，然后深挖用户的需求得到的产品。在我看来感觉像知识卫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产物。
我觉得刚才 Stephen 讲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你因故而有一个 stop， 应该说有一个 pause，
对，
有一个中断以后你重新开始，对对对，然后你观察到这个点切入。那你现在开始做知识卫星做了三年多了，你现在觉得经营这一门生意 或者是整个所谓的线上学习，因为我们好像都还没有回来去讨论到这一题。
对，
到底什么叫做线上学习市场？我们开头讲了好几间公司，哈好、Amazing Talker、Place Play，他们到底是同一种公司还是不同公司？或者说他们都是在满足同一种需求吗？对你来讲，因为我们可能在定义市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用户的需求是不是处于同一种 category？
OK， 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一定，它是看你一开始怎么定义那个市场。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以形式来说的话，我觉得 Amazing Talker 刚刚提到 Amazing Talker 跟哈哈或是 Press Play 或是我们，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一个是可能就是媒合，然后一对一嘛，大家都觉得是线上教育，但是它可能就你提供服务的形式跟你在运作的商业逻辑其实是差很多，像这样它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比较。可是如果你说如果我是用主题来说，比如说我要学习一个学英文好了，那你可以选择 Amazing Talker， 你可能选择哈好的产品，或者选择知识卫星上面的英文产品，那它可能就是精品。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去看。那但是我会在想的是说，我觉得如果是以形式来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竞争的态势比较明显一点。比如大家可能，比如像 Amazing Talker 的话，可能是它其实超多老师，然后很多语言，它其实经营的要足够多的老师的供给量，然后提供给很多的学生。那如果是比如说录播形式的话，他可能就是比如他要去争取老师嘛，那有时候可能不免的就是可能好几家都找同一老师，比如大家可能都找 Many。
没有没有，
不，你刚刚前面有说有吗？
哦，有
没有答应？
有，对
对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大家在
被反将一军
就是大家会可能就是看到市场有哪些可能觉得不错的主题或老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往那个方向去。那这其实我觉得这就会就可能比较有一些竞争的感觉了。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大家的定位如果不太一样的话，可能就自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努力。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刚刚说我们其实在定位上面，我可能就是量可能没那么多，那我们可能做比较精致一点，做比较深。我觉得我们就还跟就你可能是开放的平台，你可能要想就我怎样提供更完整的平台机制，然后吸引更多用户上来，然后它是一个 marketplace， 那我可能在很多的那个工具上面的开发让大家用得很顺。那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不是说我们工具不顺啦，但是我说你在努力跟比如你投入资源的方向就会不太一样。就我们自己公司，我自己是比较是这样子看的。对，
所以你比较定位说你们的公司像是一个内容的 powerhouse， 就是专门产出精品内容的公司，而不是平台思维的公司。现阶段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现阶段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就一些平台，这自己蛮吊诡的嘛。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我有个网站，我就是一个平台。
对，我常讲，
常蛮多人这样
想。有听。
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平台可能要满足更广泛的比如服务，或是你有或是服务更大的维度的，它才是平台。然后或是说你可能已经可以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你才是平台。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如果以纯平台来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有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优势是在内容的打磨上面，或者说我们可能在主题的选择的敏锐度上面在做。其实有时候会戏称，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专接案公司吧，就我们很 project based。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如像我们第一年到现在第三年，我们大概两年半现在，然后我们的产品数量其实变得比较多，然后开始有更多的重效出来。我觉得可能慢慢有一点点平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
如果我们把 Amazing Talker 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地图里面把它排掉好了，我们讲它以外的其他的这些就是看录播课程的这样子的行业来说的话，你觉得现在在这一个市场领域里面竞争来讲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大家最关注最重要一定要取得那个竞争优势资源是什么？是老师吗？因为我听到的都是老师。
其实老师蛮重要的啦，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比如你在中间怎么样去萃取它的内容，跟怎么样写让就是用户洞察，然后推广出去，我觉得让大家认知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整个环节都蛮重要的。我觉得像我们之前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们也没有，大家可能看我们好像很多就是很成功的专案或什么，其实我觉得中间其实也蛮多的时候是蛮辛苦的。比如说最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也有想过可能有很多老师的人选，但是进一步去思考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在，比如说他可能很有名，对这些人很了解，可是他可能在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协助他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也会是不同的挑战，比如怎么样把一个有系统的东西，然后发现使用者有一些不同的需求，然后来把它完成这个产品的价值，它也是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些老师在业界久了，可能他会有一个知识的 就是知识的诅咒嘛，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 他不一定知道说其实消费者或是市场上 他怎么样需要这个东西，或是这东西怎么样可以应用在他们上面。我刚刚讲的不是贬义，就不是说老师不好，是说比如说像有时候在一个领域里面的老手，他可能会觉得说很多专有名词或概念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在解释或分享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多东西就被简化。新手一般人看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个前因后果或脉络，或是他们有一些某些先辈知需要先行具备的知识，他就会无法理解。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再去讨论的地方。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老师还是最重要，只是争取老师的关键在于每一家公司他去争取老师的他的核心竞争力不同。
那我听起来就是我已经有萃取出老师们也想要传达给用户的某些东西，不知道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也许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他们有顺利萃取出那个东西。
对，这边我就想要接一个很拷问的问题，
请说，
因为这也是我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
请说。
反正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把 老师当成客户，因为我以前卖过 B2B 的东西，卖过什么大家要抢客户，很简单，老师就是客户。
对，
那我们抢客户的时候，客户就会反过来挑嘛，如果他现在有三四个 vendor approach 他，
对，
接下来他就有非常多的选项。第一个大家一定会对 Bender 讲说分成啊，
对，没错，
大家就先把钱摊在桌上谈嘛，
没错。
那你觉得在现在老师已经是这样，就台面上大家可以认识的老师，我觉得大家每个老师被 approach 的时候，大家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环境里面，
没错。
你觉得要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老师除了关心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的确你刚刚说其实很多在争取客户的时候，你可能要拿出很多方式嘛，对，比如说你可能是钱啊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不是同一个老师，你可能就会谈他需求可能差不多，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像我是重新做嘛，所以我觉得我弹性有些比较大。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比如说之前在做叶秉成老师的课程的时候，的确以同一个老师其实很多家去 approach 他，因为他就是一个教育界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可能平台们都很想要争取他。不过那时候我们大概才第二年啊，那怎么会来跟我们合作呢？对，其实那时候的状况是说，就是老师其实蛮有人找他好多年了，而他都没有答应。他可能在意的，就我们其实我那时候我亲自去拜访他，然后去了解老师的需求。我大概拜访他三次吧。他去台南的课程，他有在台南的工作坊，然后我跟我太太下台南去听完全场之后，然后做功课再去跟他提案。了解完之后，其实老师很在意的是互动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有个心理门槛过不去，就是比如他在台大的简报课是会让大家两两配对，然后有很多互动去克服一些人群的恐惧或是讲话的恐惧。那他觉得说我的简报课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是我的简报课。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在提的时候，他就觉得知道怎么做。那一般可能就是我可以让钱给你啊，或者我可以其他给你。那老师这个东西可能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需要我像我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帮他开发教具。就是老师，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回来想说，我觉得可能可以怎么样解决。所以我们其实跟他合作这个课，我们开发了三个辅助的教具，对。然后我们前面这个提案还有就是比如这个教具的 spec 要提给他看，然后符合老师的需求，然后去再回来进行开发。对，然后后来结果这一套他台大上课也在用，对，这、就是一鱼两吃，
爽到台大学生。
没有，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其实他们原本有一个就是雏形的，老师以前想，本来他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年前开发的，然后
不成熟的
在应用上面可能就是使用者体验啊，或者没有很方便。那有其中一个教具是以这个为雏形，那可能我们就延伸了其他老师，比如在上课里面，他想要维持的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把它开发。这边我们就很幸运的，像叶老师也给我们机会，然后我们在合作，然后后来也有还不错的成果。像这种就是我觉得比如老师的需求来说的话，除了比如方案条件之外，像这个能不能，像我觉得以大部分的平台可能就很难啦，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开发或是什么的，其实对他们来说会很不容易。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像我们没有那么多合作的，就老师没有合作那么多也有好处，我们做的比较精嘛，就是会说我们就是每一个老师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去思考然后去做。但是比如说像现在其他平台，如果我现在好多老师突然有一个我这样做，其他人知道他会跳脚啊，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或者说我可不可以这个方案或什么。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方案其实蛮一致的。像有时候的确会有人说，其他家给我这个分润是不是怎么样，那我可能就会评估，就那可能就没办法。对，或者是说我可能还是要维持这个分润，那但是我在客制化部分 我可能花更多时间去研究你的东西，然后提供你别人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案，然后让你的东西更好。但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是不会去让，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对很多老师需要一致的沟通，这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差别啦。
你有发现我眼睛亮起来吗， Angela？
我想要 follow up 这个客制化的题，免得等一下 Manny 又说我都没有问。
好，你问。
就是我好奇的，就是在这些老师，因为老师都是很厉害，在某个行业很有专精的人，然后他们也对自己的 教材内容或想要传达的讯息有所坚持，所以听起来知识卫星才花了这么多力气去跟老师co-work，甚至要深入到就是去上课然后做教具，这种就是很客制化的部分。那这一段要怎么样让知识卫星未来继续 scale， 这个 scalability Stephen 是怎么看的？
OK， 我觉得有几块啦，就是说我觉得线上课程公司，比如像我们的领域是我们是录播嘛，对不对？那它的编辑成本其实比较低，觉得如果有一个量的时候，它的确有机会产生不同的质变。像之前我刚刚提到说，比如像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追求量，然后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就有另外一种质变，它就是可以做，比如它是更大型规模公司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公司就从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也算是也蛮辛苦的，因为你说像你刚刚说的很多客制化的成分，然后我们要花蛮多时间去理解老师、就老师的需求。那我记得第一年的时候啊，就是也有以前有认识一些创投的朋友，他们是问我一样的问题，那他说你这样子投资人觉得不够 sexy， 对，他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你后面我很难确保你的状况，
好像是一个精品工作坊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怎么确保你后面还没有这样子 的收入或是稳定的状况这样子。那我的想法是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从我们比如招聘人跟人员的训练，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其实说实话，在去年六月以前在做专案的，就是我跟我太太。
你说去年六月以前？
对，
就是一年来才开始扩张。
就我去年底开始想要，就是觉得说，就是要换一个方式，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才两年多，
所以去年底以前是多少人？
去年底
以前是公司多少人？
我第一年底2020年底是11个人
，OK。
然后我去年是底是22个人。
哦，所以到现在快40个人，
快50个人，
哦，快50个。所以你今年有到现在第三季这样就翻倍，
对。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不是追求人数成长的公司，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到一个程度，我会觉得人其实不是谁多就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反过来，我刚刚想说，我们可能回到商业的本质嘛，所以你人很多，他可能其实是成本很高，或是你可能其实管理效率或是沟通效率还有在优化的空间。其实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去思考说，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做招聘这个决定。对对，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因为我说我们其实现在在做的时候，之前都是我跟我太太在做嘛，那现在我们去年下半年觉得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一些改变。我们是有一次取舍，就是我要不要一直这样小小的，然后可能做得不错，然后老师就维持几个客户，然后 key account 顾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太大的压力，只要想课程就好了。但是就是像前面说的，在之前离开 很突然离开这产业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想象是觉得可以去尝试的，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就开始觉得要比如训练啊，训练的流程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大家的协作沟通成本降低啊。其实我们调了很，就比如像去年到现在，我们大概调了4次训练的流程。
你说新人 onboarding 的训练流程，
就是在对在产制的过程，因为比如说我原本只有我们两个人嘛，大概后来变成是比如说有比如3-4个老师要服务的时候，那他可能比如有些产能就会重打架啦，或者说就是这些协调在训练的流程或者沟通的流程里面，他都要去做调整。
我觉得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整个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我以前一直蛮，我觉得投资人可能觉得很不 sexy， 但漫报觉得很 sexy。 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刚好做了一个别人没办法做的事，就是这样，答案就是这样。
别人没有要做的事，
我觉得也没办法做。比如说我们常讲，就是好久以前我们常听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嘛，叫做破坏式创新。其实破坏式创新在讲的就是有非常多的 startups， 他们去做了那些追求 QOQ YOY 成长的公司，他们最后忽视的市场，而那些市场 even 他们知道那个市场在那里，这些人没有被满足到。这些公司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成长目标也好，或是他们接下来定出的 growth plan， 他们因为这个 growth plan 而成立的整个组织形态，跟他们接下来 hiring 的方向等等之类各种客观性的元素约束了他们去往那个市场领域去做。嗯，而你刚好就是去做了他们没办法做的事。我觉得不一定是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也都知道，就是 Stephen 做出第一堂课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个这样子的 marketplace 可以，就是有这样的市场空间可以做这件事情，谁不会想要去赚更多钱。
对，
可是他还是让你们这样子去做，而且深挖了2-3年时间。嗯，这件事情客观事实就是他们当时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的算是比较笨的事情啦。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觉得没有好坏，因为我觉得它是不同的成长方式。就是比如说你有外部投资人，你有股东的时候，大家可能比如给你的目标跟你要处理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们 真的跟市场上其他家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外部的股东，所以有些时候在判断或者我们比较没有这种压力，比如说真的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然后那先比如到比如说有些品质或什么，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到某一个地方，我们是可以等。对，可是有些投，因为如果你有外部投资的话，它不能等啊。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这笔钱，其实我要你半年后或者一年后我要再融下一笔，那你就要做到什么数字，那你可能前面就要往前，那你就这件事情就没办法等。我觉得差别可能会有这一个差别啦，这个东西真的很复杂嘛，其实也没有啊。就比如说大家说你只要定下心，然后扎好马步，然后努力就可以成功，可是其实大部分都做不到。
这超难的啦，
对啊，对啊，
就像以前我写电子报以前，
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啦。
我写电子报以前，人家也觉得写电子报很简单啊，就是你每个礼拜固定写一封就好。
对对 对, 对，
我到现在三不五时还是会无预警的休刊嘛。对
对，就我觉得就是因为如果你有投资人在逼你做这件事情，比如你要顾到那个品质，或是你自己的某些要求，可能真的就会比较难。但我觉得也不是不好，因为他们会有新的方向嘛。比如说我可能不是那么有效率，但是我可能比如说多开几个点，然后多开几个东西，哦，真的烧掉不行，那我再赶快换下一个，也是一种成长的方式。对，我像前几年资本市场更活络的时候，觉得大家会鼓励，就投资人鼓励你赶快花钱，不花我还觉得你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子。对，因为其实那之前也蛮多中间会遇到一些投资机构或是以前的朋友投资的朋友问说，哎，你们需要不要拿钱啊，然后现在这个状况拿可能还行啊，或者哎，资本寒冬要来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先缓缓，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拿融资或是有怎么样的合作，但是我会觉得目前这个状况你给我一笔钱，我也是现在这样的成长速度或者这样子的决策，那我可能就不需要这笔钱，我自己判断是这样子了。
那我想要知道 Stephen 是怎么样去选择对的人，选择你觉得可以跟知识卫星现在的不管是核心的价值观或是你们想要去服务老师完整的服务老师这件事 match 到的这些 candidate， 因为好的人进来你才能借由好的 workflow 把他们 train 成更好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想知道的。我觉得最近因为市场不管是人才或什么，就是人才我们也很常聊嘛，其实我觉得这一题是蛮有趣的一题，大家都觉得哎。直播或做录播这样课程也许有它的 niche 在，也许它的特色在，可是知识卫星做了这么多堂课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脉络，到底是怎么样挑到这些对的人，你们有什么判断的标准？
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没有很 fancy，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要 fancy
的，
我们要、
就是、
我们要灵魂，我们要
灵
魂拷问的答案。
就我自己觉得其实说实话啦，我觉得你很难就是找到一个一来就是百分之百符合你想象或者他就是很完全进到你组织文化里面的人，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我的做法，我们的想法是说，就是我们前面自己的文化，我自己觉得算是扁平。我刚刚说我们的沟通嘛，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管是用 Slack 或用 Asana， 其实我们其实是让大家就是可能资讯都相对透明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营收好了，或者每个专案的营业状况，所有的伙伴一进来第一天就可以直接开后台全部看，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透明的。我们其实比如说每一次有每一笔订单进来，我们就会跳一个通知，全公司都会知道。然后比如大家谁做的专案状况怎么样，大家都是可能工作到一个阶段，然后你打开手机看，就这都是很快就可以看到的。
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鼓励竞争吗？知道隔壁的今天做的比我好，然后、
哦、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这个人比较腹黑一点啊、哦，不好意思。
其实我们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很鼓励我同事竞争的。我在前一个公司，我在带团队的时候，其实很嗜血。超鼓励大家竞争，你可以抢案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找你来访谈吗？
为什么？
我有闻到那个味道。
哦、我
同性相吸。
对，之前啦，就是，但是我自己后来在做，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投资，你要交代的话，这文化其实很快，就是你达到那些目标很快。然后，但是我现在自己重新做，或者我跟我太太会讨论，我们想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公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比较不太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让大家看到资讯啊，或者什么，就是它 Slack 是一个，就比如它会有通知嘛，但是比如我们 Asana， 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共享，你可以看到的，比如我这个专案的脉络进行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其实会希望大家都同步。其实我比较鼓励合作，没有鼓励竞争，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说我没有投资人压力嘛，就我觉得很多竞争是到后面就是，比如说专案的 PM 会自己常招，就我、哦、这个做好了，我才不要给人家知道嘞，我就是要一直这么好，对，然后我就是、哦、我的绩效都最好，他不会想要帮忙。或者是说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要留住某些老师，其实对公司可能最好的来说可能是有些专案大家可以分配或者什么，他可能是最好成长的方式，对公司最好的。可是就你从公司的角度看跟个人的角度看，他可能在利害关系就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鼓励竞争 没有不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啦。对，那我觉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然后不同的比如说股东的背景，然后不同的追求，那你有那选择的模式，那只是刚好这个不是我们选择的那个方式，我觉得比较蛮鼓励合作的。然后像我们的伙伴其实我觉得不太，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不太怕说我们现在做有什么好的方法跟大家分享，其实是我想要的。因为我
可是这个怎么促成的？
因为我们自己也这样，就是我也不怕说我就我怎么做的我跟伙伴们分享。
所以你会跳下来？
我会啊。
用什么形式all hands 还是什么样的形式让伙伴们也可以一起感受到说 Stephen 是真的愿意把倾囊相授，不到全部，但是至少你就是知道有些工作气氛是老板可能知道一些，可是他有一些秘诀就不让你知道。
有些问题问老板其实不太准啊，老板的感觉跟伙伴的感觉跟
不
太准。但我从我的角度讲，
没有，因为可是因为文化是还是你不要你建立起来的，
你是那个 key man 啊，
对吧、啊？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是会看。我觉得员工很难自己塑造公司文化，
是
我觉得是
有机会往坏的方面蛮容易的
啊。对对对，往坏的一定有，就是。gossiping 啊，然后就是
小圈圈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才让这个比较杜绝，或是尽量少。我觉得这是很少见的。
对，
我们自己的话是，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怎么样了，但是至少我们都现在第三年，也可能是我们比较年轻的公司的关系，就是我们都还在第一线。就是我其实不会想要离第一线太远，就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同事也会在看。就比如说哦，老板就是今天来一下下交代个任务，然后可能也不知道今天怎么，然后每次老板开会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有点状况外，但是我也不能打枪老板，就是我觉得那种其实我自己其实我们到办公室上下班时间跟大家差不多，而且大家可能有机会看到我们比他更吵。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可能不做这件事情，我看着有点有他是我们的责任来做，但是我觉得也要学习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要放手，但是就我觉得这是哪年，我觉得以我们的阶段来说的话，就是我其实我会还是会站在第一线，然后会想要知道说大家可能遇到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可以分享这内容给你。那当然我们有些像我们现在其实我说我们的人数扩张或是训练其实是从去年中期开始的嘛，那我们开始调整，然后现在开始我们有训练比如中阶的协助管理的伙伴，我觉得可能再到一个阶段我们肯定会往后放手了，但是比如说中间怎么样沟通，我们怎样同步讯息，或是可以适时给大家帮助的，我觉得我还是会蛮在意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它就是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以前会有管理在跟技术在嘛，然后我觉得之前的一些管理在，我觉得我这一次在做的时候会希望换个方式可以克服。我觉得之前超竞争，然后我们现在我觉得都是蛮合作的，我觉得同事之间的协作是我们蛮在意的。我也不太鼓励说就是可能觉得哦就自己干，然后就我干得很强，但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有没有写作大家彼此沟通资讯，我觉得那比较重要。
我想总结一下，反正是我问的问题听起来 Seven 是促进合作，然后资讯透明跟以身作则是他目前就是我觉得可以继续维持这个 workflow 在50人的规模下，可是还可以继续 up and running 而且有机会继续 scale 的一个关键。
对啊，然后其实我们也蛮鼓励大家持续去学东西，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就是你说我们平台是学习平台嘛，然后比如说大家就是比如学习可以带一些改变，那我们自己如果不是一个爱学习 的人或者持续这样子的 mindset 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蛮冲突的。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市场上就比如说我们在数位的环境是很多都会一直变化，那我们也会去看新的东西啊，或者有些不同的新的尝试，然后我也鼓励同事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比如说在进修啊，或是我们读书会啊，或是我们可能有个大家可以彼此交流目前遇到状况的事情，然后解决问题，然后资讯或者知识这些做法共享，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觉得蛮关键的一环，也是我们想要如果在组织在变大可以继续维持。对，就鼓励大家学习，鼓励大家分享，以合作为导向而不是竞争。
如果在50人以内还有办法这样子运作，因为我也待过那种很扁平式的公司，我也体会过那一种当它超过一个人数的量级以后，所谓的扁平，所谓的协作，它会变成另外一种的负债。
是啊，
比如说沟通的成本反而变很高，
对，
知识的保存变得很困难。嗯嗯，每一个人进来，比如说你公司20人以下的时候，你不会，你就是问大家嘛，很快。我问5个人，我就大概知道这间公司怎么做事。
没错，
公司变50个人的时候，你问5个人，你问10个人，都还不知道问到哪里去。
对，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每个人虽然都想要跟别人协作，但是人跟人个性就是不一样，有人就是不喜欢跟谁合作，类似这样天然的隔离就会出现。
没错，
那当然你想象就是说，知识卫星接下来如果接下来50人甚至100人，你有没有开始先去为这样子的东西设想一些 work around 一些 solution？
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从30到50这段过程中就会蛮需要这样的调整，就是你刚才说我也刚好提到说我们在训练的机制上会一直迭代嘛，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怎么样让伙伴们在协作的时候 有机会就是更顺畅。我觉得像我们是专案嘛，比如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想一下怎么样才是比较有效的方式，然后会重新设计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像你说的，人少的时候，我可能到公司一个一个问完，我就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可能现在人变比较多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以专案来分，那可能每个专案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沟通，然后可能再以专案来做上一层的沟通。目前我们在这调整这样子，希望是比较小的单位自己内部对焦，然后再让我们知道这些资讯。我觉得从前面如果文化是大家认同或比较适配的，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会比较顺利。对，我觉得如果说你突然到一个新公司，然后要导入或者要变成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有点难。对，我们之前也没有点阵痛啊，所以说比如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他不会说我今天要这样做，哦，明天就顺到不行，他需要一些时间呢、啊。我们也是打磨了一阵子，
这蛮有意思的、欸，就很像，假如今天就很像是专案，就像一间子公司嘛。然后今天起就是一间大集团，今天这间子公司它就是有个生命周期，它就是百专案跑。
没有，我们小公司啦，小公司
没有，就是没关系。我觉得是大公司，我心中的巨人。
好
啊，没有，我觉得类似这样、啊，就是迭代的嘛。进来，那他今天只是要去投入到一个专案，他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子公司。对，然后完了结束之后，他可能下一次去另外一个专案，去另外一个子公司。
对对对，
每个子公司有每个子公司他自己的沟通文化，但没关系，反正那个子公司在那个专案里面，他会继承那个沟通文化跟那样的协助机制就好了。
对，
然后最后上面有个控股的或是个大的集团的，他就是把所有的子公司的状况都把它整理好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也就是鼓励大家比如说记录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还在摸索最适合我们的方式啦。因为就我们比如说去看一些书啊，比如说其实大公司他们有些协作系统啊，或者说其他新创公司我好朋友们之间会交流一些大家的 solution， 但是就是参考完之后就带回来自己的话就要再做一些变化，因为我觉得每个公司的文化跟在人里面不一样。
其实你说你这次创这个题目，其实你心中有一个愿景、
嗯、对，
当时就是因为一些因素而必须先终止下来、嗯、然后接着开始做。当时你有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其实你当年其实也可以靠着十几个人做一些爆款的精品课、嗯、然后在没有外部投资人旗下，我相信这样的公司经济也是够大，就是过得还像还不错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程度的竞争力。但是因为说你还有一个未尽之志嘛，你还希望把这件事情完成到、嗯，所以你还继续开始走上相对扩张的一个路程。所以这边就带到我们很好奇，就是我们几乎每次来专访的公司，我们都会问一个，就是那你的终极想象是什么？知识卫星的终极想象做到什么程度，是至少你现在可以想到的终点它的样貌是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说在教育这个领域啊，整体来说你有没有像有些人会说哦，我就是最大的那一间，然后其实很多在追求啦，就是我是最大的公司，然后只剩一家，或是我就是 dominate， 然后就做这样。但我会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难一点做到这，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比如数位内容出版，它其实跟出版社很像，就你不会看到说哦，我觉得有些出版社超大，然后其他的独立书出版或什么就死掉了。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不同的 niche 可以存活或是长成一个它的样子。我自己觉得说就是没有真正的 end game， 因为没有真的终局啊，就是它可能会一直有些市场上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去抓住这些变化，然后一直在改变。我觉得我们第一年做跟现在第三年做，我觉得市场上也蛮多变化，我们在调整的。比如说像之前大家比如说像 Uber 跟那个滴滴这种公司，他们说哦，最后终局就是我到时候一家独大，然后就开始可以提高抽成，然后什么就公司赚钱的。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你开始提高抽成或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新公司用原本你的方式在打你，然后你可能那个终局又变了，那就又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没有真正的终局啦。然后那以我们来看的话，我自己会想象说就是我希望我们公司就是比如在这个原本这个标签我们可以持续维持的，那我们提供出很多很好的产品给大家。再来就是我会想要试试看说比如说不同的模式，因为我觉得商业本身是活的啦，就是我可能你看我们在做线上课程产品，但是其实也许我们在这个过程服务到某个量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些也许老师的需求或消费者其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就了解，然后设计一些适合去服务他们的产品。比如像现在我们都是 2C 嘛，也许哪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了 2B 的需求，那我们可能就去试着做一个，如果我们能力也够的，对，那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做原本的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事情 是有价值有乐趣的。那可能在中间我发现其他的变化之后，我们就因应那个市场需求，然后去做合适的对应。我觉得那会是我们的样子。对，我比较没有说比如说我要做市场第一或什么的。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做法其实有影响了其他市场上其他的 player？ 我自己侧面看觉得好像有。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有啦，
你们这种找 就是精品课这个路线。我觉得精品课这个路线过去大家当然会常提，就是台湾人最常在2016-2017年的时候会提 Master Class， 是最常人提的。嗯嗯。可是那时候大家讲归讲嘛，也很少人会真的去做这样子的，就是很重度投资的精品课。可是我觉得你们出来之后类似这样的东西你们做出来，而且你们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有这样子课程的堆叠起来，
对，
我发现其他家有一点觉得这好像是也一个重要的路线，开始有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我觉得市场上也会有蛮多竞争者，可能在就看我们吧，我在想，然后那当然会有对应的东西，可能有些标签啊，或者有些东西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是很好的，想要就是也贴上去这样子。我程度上不一定是件坏事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在都是在提供更好的东西给消费者的话，那其实可能市场上 的东西的品质都会提高。对，那竞争会不会变比较激烈？我觉得会有不同的竞争挑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比较幸运一点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标签或者这个定位上面我们有经营了多一些时间，然后我们有些累积，就是我觉得它跟那个我刚刚讲的出版社一样，就是说你不会说哪一家突然做了一个爆卖的书，然后另外一家出版社就倒了。对，那我会觉得说就是可能机会都一直都在，那是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直保持那个弹性去观察上市场上的变化跟机会，然后做一些对应的调整。
了解，酷。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Stephen 来参加我们的漫报的专访。
好，谢谢。
对，那如果收听的观众你也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给予五星好评，然后推荐你的朋友来收听。那如果你想要每周固定收到更多有关创新以及商业的一些新知的话，也欢迎在节目资讯栏订阅漫报。那这集就这样了，拜
拜
拜拜。